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引用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四十八节，也就是这个今天的正道的题目主题，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好，我们一同请罗牧师为我们来正道。
大家早上好，今天母亲节，我们先祝每一位做母亲的母亲节快乐，愿儿女都能够孝顺，都能够明白做父母亲的心意，都能够在这自己的人生里面能够好好的规划，无田于所生。我们古人是这样讲，就是说不时生我们的父母亲呢，他们觉得好像有所失望，让做父母亲的他们好像心中是盼望没有达到，他们盼望在子女身上的这个他们的期望，盼望我们都能够记得。我今天要继续用几乎是同样的题目，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那主要引用的经文还是出自路加福音，刚刚我们读了一遍，我现在要请每一位都能够翻开你的圣经，我们从第十三节，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三节读起，读到第三十五节。这是一段故事，发生在2000年前的主耶稣复活的那一个主日的傍晚。那实实在在记录下来是一段故事啊，我盼望我能够把这个故事呢讲得生动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好像也回到那个场景，也跟在那三个人的后面。哪三个人呢？两位门徒还有主耶稣啊，我们就跟在他们的后面，我们好像也听他们的交谈，听主耶稣所带领的查经。我们先翻开来，我们一起先读一遍，来，十三节开始，二十四章的十三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 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好，我们读到这里。这是一段发生在主复活的当日下午将近黄昏的时候，他们一起啊走了有25里路。这25里路是犹太人他们的度量衡的啊，他们以他们当时的这个度量衡的这个尺度来说，25里，以我们现在换算成现在的这个英里数啊，大概就是7里7英里半，7英里半约当12公里左右啊，7.5英里，你乘1.6啊，大概呢是12-13公里左右了啊，这么一小段路了，也不算很长。以一个成年人来讲啊，这样走一路走，大概也就是3-4个小时左右。很可能他们下午的时候啊，已经听闻在耶路撒冷听闻了这些啊妇女们所带回来的信息，还有呢。使徒其中尤其是两位啊，一位是彼得，一位是约翰啊，他们两个一大早听了妇女所讲，他们就跑过去了啊，所发生的事情。那后续发生的事情，他们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你看到了，他们回来之后呢，与使徒还有其他的门徒们碰了面，他们才知道，但是他们自己已经有第一手的见证了啊！你知道这一段经文很多人很喜欢读，很喜欢讲解，讲到的时候也很喜欢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讲。的的确确，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里面呢，有3个很重要的同，一同的那个同，一起的意思。怎么哪3个同呢？第一个同啊，是耶稣与门徒们同行哦。你一定很羡慕了，羡慕不羡慕？有主同行，他们虽然没有认出来，但是旁边的那个陌生人竟然就是复活的主，与他们同行。第二个同啊，是与他们一同交谈。耶稣主动问他们，哎呀，你们在彼此谈论相问，到底是些什么事情呢？耶稣自己其实很清楚啊，因为他们所谈论的主角是谁，就是他啊，他们所谈论的事情就是关乎对拿撒勒人耶稣的信仰啊。你看这两个门徒，其实不止这两个了，这两个门徒其中有一个人留给我们名字，路加考察了之后写下他的名字叫格留巴，另外一位虽然不晓得，以后我们找到格留巴我们一定也可以问得出来的。那么这两个门徒呢，不单单是他们，其实与所有当时的门徒啊，都有一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情呢？就是原先指望的现在指望落了空了，指望落空了啊！原先有这样的盼望，因为他这边讲啊，他说原本呢、啊，我们所盼望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呀，但是现在呢，居然 是列在罪犯当中，被挂在木头上死了，埋葬了。虽然传出来说坟墓里面看不见，找不到他的尸体，但是谁又能够知道他的下落呢？你看，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很容易能够揣摩得出来，他们两个人是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耶路撒冷了，往以马忤斯去。以马忤斯是在靠近地中海这边的，换句话讲，他们从耶路撒冷比较高的地方第四往下走，往西边走。往西边走呢，正好又是下午，又是近黄昏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啊，那个心情的沉重，就像那个他们看见前面的那个大的太阳要落下去的那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一面谈一面走，那个太阳就一面往底下落，那他们的心情，他们彼此之间交谈的那种整个的那种这个好像丧气，垂头丧气，我们就可以画得出，可以想象得出他们的那种情况。但是耶稣与他们同行了，第二个同，耶稣与他们一同来谈话，一同来查经了。耶稣一路走就跟他们查起圣经来，当然他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呢。而且耶稣接受他们的邀请，与他们同住，一同住下来，住在客栈里面。所以这一段话有三个同，其实啊，不管几个同，是那一位跟你在一起同行同住的那一位，要看那一位的身份是谁啊。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啊，同一个团队里面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一种观光客啊，那有时候要看这个跟你一同一个团，同一起出去出游，或者是住在下榻在同一个旅店里面的那个同伴到底是谁。有些同伴并不会增加你旅游的这个快乐的，但是有些同伴是能够使你的整个的这一趟的旅游好像永志不忘，很难磨灭掉。所以不管几个同跟你相在一起的，共同跟你一起走，跟你一起住，跟你一起交谈的那一位的身份，才真正决定他这一次这个故事的价值。我今天呢，不像以前我讲这一段的那个讲章，我已经稍微改了一些了。我只就着底下几点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呢，我们为什么现在来读这一段？按道理讲，我们应当早几个礼拜，复活节的当天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用这一段不是更好吗？啊，那一天是这个陈牧师讲解的，他也为我们预备了很好的这个讲章。以前都是在那个场合啊，那么这个都已经几个礼拜之后的了，我们为什么还回到这里？因为我们没有忘记我们自己的主题。我们要做主的见证，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们做主复活的见证。那我们要问，我怎么做见证呢？这一段里面，主耶稣亲自示范，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示范，他让我们看怎么样来为主做见证，好像主示范教这两位门徒，记录下来教历世历代的圣徒，我们怎么样来为主做见证啊？第一个我们先来谈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来谈的是为什么只对这两位普普通通的门徒显现啊？当然主与门徒们相处有40天之久，多次向他们显现，但是当天下午为什么主耶稣选择的是这两位门徒？我们有时候想啊，哇，应该是使徒，好像 排在，如果要排队啊，大家这个所谓的优先权的话，应该是使徒先嘛，他要显现呢，这么宝贵的这种好像这个经历啊，当然给这种大的圣徒、大的使徒、大的大牌的牧师、大牌的传道向他们显现嘛。为什么像两位普普通通的平信徒呢？诸位，我自己没有答案哈，我想我也不知道真相。我们记得把它记下来，见主的时候我们也向主来询问一下。但是呢，我认为这一段的故事，路加考察了之后把它整理写下来啊，这么样有故事性，能够给我们每一位普普通通的平信徒，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平信徒，我也是这么普普通通的平信徒，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安慰，给我们很好的鼓励。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要妄自菲薄，像格留巴还有另外一位连名字都没有留给我们的普通的信徒，是垂头丧气啊，这灰心丧志的两个门徒出城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主都乐意向他们显现，把一篇那么重要的信息交给他们。所以这次对我们来讲呢，是有极大的鼓舞，有很大的鼓励的作用。你不要妄自菲薄了，不需要看清自己，我们都是主的门徒，都是与主一同做天父上帝的儿女的人。主看重我们，如同看重他眼中的同人一样，他一样要眷顾我们，要扶持我们，要复兴我们，要我们能够真正明白圣经上的道。你知道，因为这一个故事，走了25里路，主耶稣几乎把圣经，我相信是把圣经里面所有重要的东西，通通都交代了一遍。因为他这边讲，他说他就从什么，从摩西和众先知的书讲起，凡经上指着他所说的话都跟他们讲解明白，都跟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现在历世历代都有很多人尝试着要来揣摩主耶稣他当时讲了些什么。你知道，我今天还特地带了一本来让诸位看，你就知道，你看 这几个字你就知道了啊，走了7里半呢，讲解了全部的圣经， through the scriptures, through the Bible, in 7 miles, 走了大概7英里半左右。这一本书有中文翻译的啊，这本书有中文翻译，很可能以后我们也采用为主日学的教材，因为这本书里面基本上就是帮我们来整理旧约中 Discovering Christ inThe Old Testament, 在旧约中我们来认识，来挖掘，来认识主耶稣。好，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呢，主耶稣与普普通通的平信徒同行，为他们解惑，要坚固他们的信心，要复兴他们，而且呢装备他们。那我要请问，主耶稣怎么样装备他们，让他们日后知道怎么样为主做见证？有的时候我们这样想哈，主耶稣要让这两个门徒们呢，从绝望当中又重新点燃起这个盼望，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呢，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带一瓶水洗洗他们的眼睛，拍拍他们的肩膀，嘿 buddy, 看清楚， 看看看看我，看清楚，我就是你们所谈论的耶稣基督，我复活了。耶稣就是要跟他们讲他复活了，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让他们认出他就是那位复活的主呢？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想啊，我要使一个人信主，我就给他一件神迹看，给他异能啊，因为啊，这个所谓的神迹、异能、奇事，哇，人人都喜欢看的，看了之后还要到处去宣扬、去介绍去。马上好像使一个人呢、啊，这个能够夺目、哦、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太稀奇了，好像眼睛都跳出来了哈、啊，能够那种惊奇、那种超然、那种大能、啊、能够把我们的眼眶都给眼睛都给抓出来的样子，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盯着看，那一定都信了。你知道，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你让我看吧。你让我看你复活的主，你让我看见了我就信，你让我经历了我就信。这么样大能的主、奇妙的主，为什么不让我经历一下？那我经历了我就信了啊！这么样一卷的经书、圣经，你让我能够读明白了，我能够想通了，我能够明白了，我就信了。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想法，以为说这条途径是捷径，是使人信主的捷径，是我们做见证的这个最好的这个依靠，最好的这个路，我们应当选的。就是像这边所讲的，主耶稣让他们直接看到，直接认出他就是复活的主，偏偏主耶稣没有这样做。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主耶稣没有直接了当的向这两位门徒啊表明显现出他就是那一位复活的主，没有。他怎么样呢？他大费周章陪他们走了犹太人的25里路，走了25里路啊，这个夕阳西沉呢、啊，一面走，我想也是满身大汗的，一定会疲惫的。一面走还要一面讲，口干舌燥要讲解给他们呢、啊。那这两个门徒啊，我相信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也是目瞪口呆的喽。啊，怎么讲呢？因为这个陌生人呢。劈头就讲他们，哎呀，你们这个信得太迟钝了，你们呢无知的人，哈哈，这个陌生人呢见了这两位门徒，跟他们谈灭几句话呢，就讲出这么样的话语来了。无知的人，信得太迟钝了，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开始跟他们讲了。所以我这两个门徒刚开始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目瞪口呆，岂有此理，哪有这么样一个陌生人啊，来这边做客的，都不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什么事情，居然劈头就说我们是无知的人。你看起来应该是他无知嘛，因为他一无所知，根本就不知道这三天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以色列人素来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但是主耶稣说，你们是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但是主耶稣不厌其烦了，就开始跟他们讲解啊，从来主耶稣很少跟他谈论的对象呢有什么客套的，有什么好像啊谦让退让，没有。重要的时间呢，重要的场合，这种机会要把握住，马上就直接了当开始来讲。所以呢，主耶稣所讲的重点，他把它浓缩起来，就这么一句话：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我不晓得大家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我在这边所讲的信息，我们用的是同样这一章24章的最后几节话，是不是？我们用的是最后的几句话，从44节开始，耶稣对门徒们，这时候这些门徒们是集合性的、集体的、全部的这些门徒啊，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那44节那边开始说什么呢？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我上次用大纲式、用重点式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段啊，这里面主耶稣三番四次重复的重点是什么？重复的重点就是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换句话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什么他被列在罪犯当中，被挂在木头上，为我们尝死味，又埋葬在坟墓里，之后从死里面复活，进入他的荣耀，进入荣耀里面，这是应当的啊，这是圣经上面老早就已经预告，透过预告、透过预表、透过先知的预言，都已经记录在案了。所以耶稣基督就跟他们开始来查经，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要谈的第三点。我们所要谈的第三点是耶稣基督与他们同行，不单单同行了，与他们一同交谈了，一同查经了，把圣经上面凡指着他所说的话都一一给他们讲解明白。这里面这个，换句话讲，耶稣基督给门徒们见证的示范是什么？见证的示范是从我们对圣经的认识，那种扎根，对圣经认识的扎根，要很稳固的根基，而且要很纯正的讲解。所以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讲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对这些门徒们来讲有什么新的材料吗？内容来讲啊，基本上就是他们学过的，他们从小学的，他们在安息日，每一个安息日都听到一部分，听到一部分所用的这个经文，基本上就是他们所熟悉的旧约的经典，犹太人的经典，好像了无新意嘛，老生常谈嘛。不是什么拿出来这个回锅一样重新再来，不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们读了，以前读了，但是他们从来不知道这里面的真正的正解，真正那个纯正的话语的规模到底里面讲的是什么。读来读去呢，可能知道有这么一个盼望，知道以色列12支派昼夜祷告祈求等候的那一位，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看出这一位指着谁讲，又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成就。其实照着彼得的书信里面来讲啊，他说先知们里面，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他们的悟性里面，都有基督的灵向他们 在预告，所以他们写下来，他们传讲出来，他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是为将来，为将来要成就的。连天使都愿意查看了，都感到很惊奇，上帝的安排的预备。但是问题是，犹太人日复一日啊，这个每一个安息日，每一个安息日读，从小13岁的时候就开始做所谓的律法之子，在律法上面受教，但是他们始终没有真正认出，能够读出来。即使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也在那边谈论说，这人是谁啊，这个人是谁，怎么讲话好像很有权柄的样子，怎么讲话把自己与上帝当作同等呢？怎么他讲话能够使死人复活，能够使瘸腿的行走，瞎子看见，能够平静风浪，能够赶鬼医病？他们也在那边惊奇，在谈论到底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你要读福音书啊，其中有一条，有一个查经的题目，就是他是谁，这人是谁，这个出现好多次啊，可以成为我们自己在查经的时候的一个题目。你把这个当作题目，你就能够从圣经里面再一次好像能够比较完整整理出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与他们讲论 的不是有一个另外一卷他们从来没有读过的经书，好像他有一个什么稀奇的一个新奇的一个额外的天外来的一卷天书跟他们来讲解。没有，你看我们的章回小说，古代的章回小说常常喜欢什么，常常喜欢有一个无字天书，随时都可以好像显出一些东西，就是照着说书的人所要的把它写下去就可以了，照着那个写小说的人写所要的把它写到里面去啊，他们可以凭空再创造出一个角色出来，捏造出一号人物啊，就把他说书说到这个瓶颈讲不下去的地方，来一个峰回路转讲下去了。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圣经上面早就已经告诉我们，问题是有没有正解，那种真正能够回到圣经里面那纯正的讲解，那个纯正的原意，这是真正主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他示范见证的事。所以他教导门徒们，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可能我们想，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没有什么见证。 No， 不是凭着你的特别的经历哦，你有一个什么这个，很多人起来做见证，我得了病蒙医治，当然很好，感谢主。但是这个呢，比不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经上所讲，凡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早就已经讲出来了，而且一一的印证，一一的应验了。这些才是真正我们见证的材料，我们应当见证的这个重点。耶稣基督的示范，耶稣基督的示范，舍掉直接向他们显现说，我就是那位复活的主，他没有这样做。他所做的是选择了一条远的路，没有 shortcut， 没有捷径，是让人的悟性对主的话语有一个真正有根基的、很稳固的、很纯正的一个认识，这个才建立起我们的信仰，这个才真正重要。你看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所做的是花功夫与他们讲解。我们也盼望仁爱堂 看起来是这个几乎每一季都有主日学。以前我们也参加过不同的教会，有的教会啊是这种好像有的时候有就安排一个课程啊，讲到这个好多年前了，十几年前，英国有一个科学家复制了一头羊，这个 Dolly the Sheep， 哇，这个复制呢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很热门的题目，哎，所以那个教会就开始准备一门课，谈到说以后在生物工程上面很可能人都被复制了，那么人复制之后，请问他的灵魂从哪里来？哇，这种题目很吸引人的，是不是啊？一个复制的羊，羊不晓得有没有这个魂哈，羊其实也有灵魂的，这个圣经上面讲动物的灵魂往下跑，人的灵魂是往上跑的，用了同样的字眼，并不是说我们有灵动物有魂，动物没有灵，不是的，我们一样有那个看不见的，每一个生命体都有那个看不见的那一部分，而那一部分上帝所造，问题是上帝造我们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动物并没有这样讲的，只有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样式，所以我们的灵魂能够向上，我们的灵魂能够来追问，能够来寻索，能够来揣摩，能够来信仰，信仰那位造我们的主。那这个题目呢很吸引人，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有一个什么新奇的课题了，他们准备了一个主日学。但是我也参加过另外的教会，是每一季都有主日学，我们仁爱堂我们就决定每一季我们都要有主日学，每一个主日，几乎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安排，一季有13个礼拜，有13个主日，每一个 quarter 有13个主日，我们至少安排10堂课，有3个主日可以当做这个 term break， 可以当做这个好像假期一样，但是我们一定要安排主日学。为什么？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自信自胜的真道上面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因为主耶稣他示范就是这样做的。那我们现在要来问，那主耶稣跟他们谈，你看哈，主耶稣所做的门徒们事后的体会是什么？门主耶稣就照着经上所讲的，凡指着他所说的话，一一的跟他们讲解明白，一一的跟他们讲解明白。整个浓缩起来的重点是什么？整个浓缩起来的重点是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换句话讲，耶稣基督他整个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他所经历的，他所走过，他所成就的，其实啊，就是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也是跌破所有犹太拉比人的眼镜的，因为犹太拉比期待的这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应当是啊来解放他们的，像大卫王一样，要重新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设立这个王国，这个当时的这个他们的以色列国重新在耶路撒冷要登基，重新要使以色列国达到大卫所罗门王那时候的辉煌的那种国力，那种国势，所以他们一心一意所想的是这东西，他们没有料到耶稣基督上帝所预备的救恩不单单是为选民，其实是为普世的人，包括外邦人。 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耶稣基督能够进到荣耀里去的这个途径呢，是这样受害，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尝死味，做挽回祭，做赎罪祭，从死里面复活，以生命的大能来彰显出他是那生命的主宰。就耶稣基督所做的是这样的功夫。那门徒们呢？这里面哈，这里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啊，用了这个一个词语，用了一个词语呢，翻译上面翻译的不太一样。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也不多，大概就是五六次而已。每一次翻译的那个词语啊，华文圣经里面翻译的词语也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意思。我要请大家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是在哪里？第一个在三十一节，这两个门徒呢，他们呢，霎时间眼睛明亮了，眼睛明亮了，他们认出那一位起来与他们坐席，拿起来祝谢，拨开给他们饼吃的这一位，他们认出他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明亮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原来眼睛呢，好像啊，虽然看，但是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却不晓得，好像蒙了这个东西一样，眼睛闭着，眼睛这个蒙住了，现在明亮打开来了。所以这个明亮的意思就是打开来的意思啊。啊，这是一次。另外一个呢，是接下来的那一节，第三十二节。第三十二节那边讲呢，他们就彼此说，一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翻译成讲解，所以换句话讲，你就明白这个字的本意是什么了。这个字的本意就是打开的意思，经上的话要被打开来，经上的话怎么打开来呢？就是把它讲解清楚了，不单单只是白纸黑字，不是字句而已了，我们还看到字句里面，字里行间里面的那真正他所要告诉我们所要讲的那个实体。要不然我们看到很多是影儿影子啊，我们看不到实体，看到影子，我们看来看去看到什么？看到字句而已，看到字而已。我们要能够看到那个经义，要能够看到那个实体。这个讲解这个字眼就是这个字啊。好，第三次呢，在第四十五节，是我们上次读的那一节，请大家看呢，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四十五节，他说：“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那你一看你就知道是哪一个字了。开这个字啊，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开门徒们的心窍，打开来。所以你看，二十四章里面有三处用的同一个字，翻译成三种不同的词语，但是都有同样的一个含义。这个含义就是什么？打开的意思。用在圣经来讲，那个打开就是讲解。用在我们的悟性来讲，这个心窍就是我们的悟性。诸位，我们一定要使我们的悟性更新变化，要使我们的悟性呢能够改换一新。这个我们去领悟，去明白，去知道，去晓得的那个功能很重要的，跟我们的信仰息息相关，也在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里面的一部分。他要使我们 使我们的感情也能够归正，使我们的意志能够顺服，使我们的悟性能够开通。要怎么样来打开我们的悟性呢？怎么样用来开我们的心窍呢？就是用真理啊来喂养我们的悟性，用真理使我们的悟性与真理相遇，与圣经上的真道来相遇。换句话讲，悟性要能够更新变化，你要去跑去看 YouTube 看电影看那些东西能够使你的悟性开通了 not quite， 不一定的。如果你所看的是一个讲道的这个录音，你听的是讲道的录音，你读的是这个讲章，读的是圣经，而且里面所讲解的是纯正的道，那你的悟性能够得着开通，能够灵明，能够通达，这个很重要，使愚昧的人、愚顽人能够通达，成为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靠着什么？靠着你去明白真理，去读经上的话，去明白真理。所以主耶稣讲解经上的话，讲解圣经给他们听，主耶稣开他们的悟性，为的是什么？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个字眼呢，还有另外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另外两处的翻译，一处的翻译也是翻译成讲解，还有另外一处的翻译呢，翻译成开导，开导啊。我想这个值得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开《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六章我们读第十四节，第十四节，保罗到了腓立比，保罗到了腓立比啊，没有会堂，所以他就跑到城外。这个溪水旁一个小群的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他到那边去，有好几位妇女，他就向他们讲道。其中有一位叫做莉迪亚，叫吕迪亚，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推雅推拉人，素来敬拜上帝。他听见了什么？他听见了保罗跟他们讲道，他听见了保罗所讲的圣经上的真道，主就开导他的心，就是这个字眼，主开导他的心，就开他的心窍，引导他的心窍，能够去面对着所听来的那个真道，开导他的心，让他能够明白保罗所讲的。所以这一点呢，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这个故事里面，我相信对我们来讲，一个最最最能够鼓舞启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这些门徒们，他们的眼睛被打开来了，他们的心也被打开来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把圣经上的话打开来了。最后一点，这里面门徒们的觉悟是什么？门徒们的觉悟说，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个字眼啊，其实很普通的字眼，火热，普通的字眼 burning， 我们的这个心，那个 heart 好像暖和起来了。的的确确他们暖和起来，因为他们的心原来是消沉的嘞，啊，他们的心很可能碎掉的了，他们的心真的是碎掉，像玻璃珠一样碎成一地的，因为他们原先的指望跌下来了，指望变成失望，失望落到谷底变成绝望。 原先的光景是这样，现在听了主所讲的道，他们呢火热起来了，暖和起来了。其实这个字眼就是点燃的意思，点灯呢就是用这个字眼，点灯，灯要点在灯台上啊，要不能藏在斗底下啊，要等点在灯台上，而且要摆在高处，这个整个房子才能够，整个房间才能够，这个都能够得着光线照明。这个火热岂不是火热的那个意思，其实是点的意思，点灯点燃。所以你的心要怎么样被点燃？诸位，主耶稣示范给我们看，用经上的话，用纯真纯正的讲解，使我们的心能够被点燃点亮，能眼睛也被打开来的，悟性得着开通了，我们得着开导，被开导，主开导我们。因为圣经上的话语被讲解出来了，我们就是这些事的做的见证，我们要做主复活的见证，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我们都好好来思考这段故事，我们也都好好来学主耶稣他所用的方法。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也盼望能够很能够啊，脚踏实地的把圣经上的话能够交代清楚，很负责任的把我们所信的，我们信仰的缘由，我们盼望的缘由能够交代清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你把主你自己的话语教导我们，也要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上面能够受教。主，让我们能够听主你的道，能够领受你给我们的教诲，能够学主你所给我们的真理，好叫我们能够心智改换一新，能够更新变化，能好像被点燃一样，被点亮一样，心里面火热，也像主你所做的一样，来做主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谢谢龙牧师给我们带来正道的信息。我们现在请大家一同站立起来，我们一同唱回应诗第146首，我知所信是谁。
何以上主恩惠待我如此深厚，不堪如我以盲人照，主恩何等奇妙，为我深知所行的是罪，并且也深信他能够保守我一切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不知何以隐性得救，何能向我敞开，不知为何以心烛火，平安遍满心怀，为我深知所行的是罪，并且也深信他能够保守我一切所交付他的。那日
第三节，
不知如何神灵感动， 人知己罪无，有圣经中显明耶稣因人心靠救主，为我深知所行的是罪，并且也深信他能够保守我一切所交付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不知明日将于何时，前途或顺或逆，但有慈爱永不更改，主必看顾到底，为我深知所行的是罪，并且也深信他能够保守我一切所交付他的，都全被直到那日。